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上一次就跟大家分享过有关于在睡觉当中出现的一些状况，它可能是某一些身体的问题的一些信号，或者说呢就已经表明你身体正在这个状况里了。
嗯，对。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两点，其中有一点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呢其实温度并不高，也就是我们身体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室温并不是很高，但是呢却一身汗。
哦，
对，
我也试过。
对，
就是我们讲的出虚汗嘛，
盗汗。
对，
其实出汗的本身是身体调节温度正常的机制。
是，
你比如说被子太厚啊，
对对，
室温太高啊、
嗯、
都很容易能够让人在睡觉时热出一身汗、
嗯、
但是如果在睡觉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冷，
对
啊、嗯，然后呢你的体温也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下又是很安静的时候，身体也会出汗，甚至你睡觉起来床单都湿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刚刚杨丽姐其实也提到的出虚汗或者是盗汗的情况。
对，
当然这种盗汗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可能杨丽姐会有发言权一点、
哦、
因为通常大家一说的时候作为女性就会说哎，这个是更年期了或者什么、
哦、对，更年期这个确实是会出汗。
对对对、
但是不是人人都会。
对，
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状况了，你就要判定一下是什么情况、
嗯、对对 对, 对
我呢在出汗这方面呢，我记忆最深的是小时候有一次有条件的出了一次虚汗呢、
嗯哦哦、
是我是不能够坐车的，就坐车我会晕啊呕吐啊，就这种啊、
嗯、
有一次因为我的亲戚呢就是开了一辆车来接我们去游动物园、
嗯、
那觉得那个机会很难得的、嗯、我们就上了车结果我一开车我就觉得身体很不适，但是我就硬扛着、
嗯、
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车程，下车的时候我发现我整浑身都出了冷汗，然后我的那个背啊就是那个椅背啊全部被我湿透了。
嗯 嗯，
你看身体就是如果它有一种不适的话呢，
应激反应
啊、它对对，它会有一种表现形式，
对，
来排解它的不适的，
没错。
那像刚才说睡觉，如果你也出盗汗啊，出这种，那要也是身体的一个排解啊，一个就是它的一个
反应
吧，啊、
嗯
对啊、
嗯，
那要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刚刚杨丽姐也讲了，就是更年期可能会盗汗、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显著的特征。
对，
但是并不是说只要盗汗都是这个问题
啊，是。
所以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当你出现出虚汗呢、啊、盗汗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因为药物，因为感染，因为你的内分泌疾病、
嗯、
或者神经系统疾病等等。
嗯，
你发现哦，原来它真的不是说我这光身体调节的问题哈。所以呢通常就建议你要回忆一下最近是否在服用某些药物，因为出汗本身就是降温的一个措施、
嗯、
所以呢它通过出汗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身体物理降温，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正确的、
哦、
但是呢如果你有感染的话，比如说常见的肺结核、
嗯、
或者说 HIV 病毒、
嗯、
啊，这些感染呢就会导致你发热出汗。
对，
那另外还有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甲亢患者、
嗯、
然后由于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交感神经兴奋，然后这个代谢率增高，就是产热多，就是体热，所以呢就需要以大量出汗的方式排热。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它排热只是针对当时这个身体内热所有的举措，并不是说排热就可以缓解我们的什么甲亢啊，或者说功能紊乱呀、啊、因为这些病症还是需要针对的医治的。
对
对，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甚至都不了解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的病症，
对，
所以才导致说出了虚汗，然后我们就觉得稍微舒服一点，或者是怎么样、
嗯嗯、
但其实呢根本没有解决本质上的问题。
是，
那还有一些跟盗汗有关的疾病，比如说是肾上腺功能的减退、
哦、
然后或者是中风 又或者是恶性肿瘤，那这些就比较严重一点。
我感觉就是身体就像一个很精密的机器嘛，
对对，
我每次都这样提，
嗯，
就是等于它在运行过程中某个部件它发热，就是过热了，
是
它可能就是有一种
降温，
降温，它就用出汗这种了，
嗯，
来帮这个器官也好啊，
嗯，
某个部分降温也好啊，
嗯嗯，
那我们虽然是觉得不热，也不是因为温度导致我们出汗，但其实是身体里面这个精密机器的一种运行的表现。
对对对对，当然如果你偶尔出现这种盗汗呢，出虚汗也不必过于焦虑，但是如果你已经连续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最好还是去医院排查一下。对，
我还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小时候带小孩嘛，小孩也会无端端的睡觉出汗的，然后老人家就说呢，你就舔一下他的汗，看是淡的还是咸的，如果是淡的就是虚汗，就是盗汗，如果是咸的就是身体太热了，给他掀个被子，
这也是经验
啊，就老人家的经验，不知道这民间的说法啊。
嗯，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最起码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出现这个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当他没事儿。
对
对，尤其是你看他说的是持续的，连续的，
是是是，
对，
嗯。
那么第二个说跟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去留意的问题，就是经常做噩梦。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我觉得经常做噩梦呢，还是经常做梦呢？
有区别的，
就是要有
区别，
区别是吧？
对 对, 对对，
我是一个经常做梦的人，然后我也不觉得我做完梦起来是休息不够，
很累啊。
但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做了梦，我今天好累啊，我感觉我怎么每天做梦我都不累呢？
睡得特别香甜
就是我不觉得说是那天晚上做了梦就很累，但我估计有一些人可能他晚上不做梦，他偶尔做梦，那个梦可能就是你提到的噩梦啊，或者是其他很有负担的
梦。
演
的那种，
他就觉得很累。
对对，当然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谈及梦的时候呢，确实也稍微要小心一点点，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就是梦它表示着什么。我自己呢其实也没有查考到相关的，就是所谓的梦它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但是我常常在想，这个梦的功能，或者说这样子一种独特的经历，究竟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就有的，还是犯罪之后才有的，对吧？因为很明显呢，这个所谓的噩梦，它就是在放大或者说体现我们内心的不平安，就
是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安息嘛，对不对？
对。
但其实呢，我想，哎，如果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这个梦就存在，那这个梦它又预表着什么？那是否是说，即便在梦中我们仍然与神就是在一起，对吧？依然享受那种安息。
对，这个我感觉解释起来有点困难。
对，没错，
就是我们也没有找到很相应的很确定的说梦就是一种什么什么啊。但是如果这个梦干扰到我们的睡眠，我感觉到这个肯定是不好的啦。
是的，没错没错，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是需要我们有一些的警觉的。
对，
因为毕竟呢，当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受到影响，你很明显的就是第二天你白天无论你工作还是跟人家去，就是说有人际交往，都会受到一定的程度的影响。
有时候人就会甚至严重到好像睡了就像没睡一样，
是的，
就像另外上了一个班一样，是吧？
对，没错，没错。对，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发噩梦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医学上的解释，说可能跟环境压力啊，或者你过去的一些创伤，就是痛苦的经历，又或者是你焦虑、抑郁等等这些情绪，那这些有关联的。那我想有的时候啊，尤其是说老人家较少，那么这个较少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哎，确实到了这个年龄段了，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审视一下，哎，究竟是不是因为我睡觉对我来说，就像杨丽姐说的， 睡得比没睡还累。
对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找找原因了啊。
对对对对，
能不能够就说睡前先把自己安静下来，这个比较重要、
嗯、没错。
因为如果你带着思虑去睡的话呢、
嗯、
可能你能睡着，但是这个睡眠质量或者在这个梦里面给你的一些负担可能就更大。
对对对、是的。这两期我们谈论到的有关于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状况呢、还是要说它不具备这个普遍性，因为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任何一个情况如果它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是是是，
那我们就要需要去认真的去对待它，千万不能
当一个问题来去对待它。
对对对对、
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是有比较好的可以去解决或者排解这个问题的，
是
就是你在睡前的时候你会祷告吗？
是是，
对吧？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那你的祷告是什么呢？
是
你的祷告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怀中，就是让自己可以安然入睡、
嗯、
还是说就连祷告的时候你还是想，哎，主啊，你保佑我什么，对吧？你赐福我什么
、你还想着自己有多少多少个问题没
对对对
没有数到，没有解决掉。
是,
是,
是,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就算你祷告了、你仍然你的、睡眠是不安稳的。
是。那在这里就顺带分享一下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的一个经文啊、它是来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露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能隐瞒什么，我们有什么感觉到自己做的不足的或者是要悔改的地方，其实我们比较适合在晚上把这些东西交托出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赦免我们。
对，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是活泼的，他不是死板板的就钉在那里的那些教条啊。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是爱我们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真真正正的我们所作所为向神去剖析，去认罪，去求赦免，我觉得我们的安稳也就能够从这个管道里面得到的。
对，或者说呢、我们并不是说神的道呢就是那个字条，就是那个教义，或者说那个是教条、刻板死板的。
是，
只是说我们人的认识和理解是有限的。
是是，
所以我们不能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我们更多的是看到神整全的一个心意。
是，
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睡眠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说躺下来闭上眼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证明我这个睡眠是好的。对，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一些其他问题，尤其是有很多时候有一些状况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是的。
对，所以我在想这个睡眠的问题，我也觉得说、尤其是老人家彼此的这个作伴的情况，这个也是很好的。因为可能你的老伴还没睡，但是你睡着了，但你有这种情况啊，他留意到了。
是，
对吧？或者他的情况然后你留意到了。
是的，就是大家一个互相扶持，也是神的一个恩赐来的。
对对，没错。
是。
好，那我们关于这个睡眠的话题呢就暂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